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呢很开心的我们回到了也是北市都委会我们潘英如委员，那这一次呢推动整个人本规划师培育计划担任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在课纲委员会中。那么我们之前才了解什么叫做人本规划师好记得之外呢，也让大家了解用了这个实际上呢委员创造了不可能的事情，像台中的草屋道，加上了温州街，怎么样来让居民有一个交流的空间，再加上了怎么样来让自己有一个舒适的环境，都跟我们人有温度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再度的邀请我们的委员，也是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同来关心我们这个人本规划师的话题啊。所以我们赶快来让委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大家好，我是潘逸如。
是当然呢我很想那个挖一下这个委员啊，我跟你讲大家可能不知道，委员是对那个美的定义有一种执着感啊。对对对，你看他设计的东西，尤其他不是只有在都会哦，草屋道是让他创造了一个等于是说多元化的空间，对不对？应该这样子讲。等于是人居住生活然后休闲休憩的地方，然后呢他还可以在新竹也可以创造不一样的感受，跟宗教跟我们的这个人行环境也可以来做沟通。我真的是佩服啊。不过倒是我们要让委员今天来回到了我们那个主题，再来让他有一些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了解怎么样来让自己更多的清楚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那当然说到推动人本规划师的一个培育计划中担任这样子，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种子嘛，我们常常在讲到培育种子，培育种子。不过你知道这个时代线，你看尤其现在 A对不对？我们常常在讲到了很多的东西都跟科技有关，我们在讲到在使用公共空间的时候，还有就是人跟人之间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怎么样来去共和，还有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要走出踏出去就是道路，我们典型的有一些公共的开放空间都是让大家一起去使用的。所以在使用的同时中你觉得我们现在对于街道环境的改善啊有没有一些建议，还有觉得你觉得如果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规划师来讲可以改变些什么，还有就是说可以用什么样来去协助那些规划者，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委员？
好，街道环境其实它包含了好几个项目那我们来谈的话，第一个就是行动。那行动的话呢，街道里面你看有多少行动第一个人行，第二个脚踏车，第三个摩托车，第四个汽车就是譬如说我们就是小客车再来呢还有大卡车跟客运这种比较大型的交通工具。那这些事情呢全部要集中在道路里面还有还包含什么，还包含了譬如说我们有这种台电的电箱还有这种消防栓 啊，还有露宿，
是，
你看这些所有的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更需要去照顾的是，我们地下还有排水沟，
嗯，
还有各种所谓的
电线
电路的对所有的管线，你看所有事情呢，如果哇摊在一张图上看哦，就是复杂一大堆活动都要产生，对，
嗯，
那我们现在呢，也因为了已经你看一个城市发展没有那么简单哦，累积了多少用路空间的一个经验。
嗯，
所以我们一定哦，在道路上面，我们一定会先把人行道跟车道这两个基本盘先画出来。
嗯，
不管是6米的巷道、20米的道路，甚至于是70米、就100米的这种所谓的大的像仁爱路这样子的宽度的，通通的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空间尺度的规划，对不对？
嗯，
那这个尺度规划呢，其实以现在我们来谈人本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思考。
嗯，
以前呢，车道哈，我们要让车快速通过。
嗯，
所以车道的基本的那个道车道的本身的宽度，譬如说以前呢，我们这样讲好了，高速公路它可能3.5到3.75一个车道。
对。
哦，公尺。
公尺。嗯，
对对，可是我们到市区道路的时候，可能3.25到3.5之间，哦，
嗯，
是一个。那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倾向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改成3米？
更小，哎，
对，更小。你知道更小，大家会开车比较紧张。大一点的车，如果开快一点，开的如果不正，就很容易碰撞。
就是不让它开快啊。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人本的概念里面啊，我们在都市，因为好，我觉得这个城市还是要想一下，就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做法。
嗯，
就譬如说台北，它的捷运系统规划得很好，
嗯，
公共运输系统规划得很好，它可能在用路上面。再多给人一点空间，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道路可以窄一点点，那个车道好，
嗯，
然后呢我们就要规划人行道，怎么样让人呢，哦，在这个所谓的捷运站跟捷运站之间啊，
嗯，
或者是车站跟我的住家之间跟办公室之间，我人走的舒适。
嗯，
舒适这个是第一个，宽度要有一个基本的，所以我们在宽度的要求上面哦，会有一个基本的，譬如说人的肩宽大概70公分，
嗯，
我如果规划一个90公分的这个人行道，是一个人通过，
太大了吧，对呀，啊，
对，通过。但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面对面错身，哎，你可能就是一个1米的不太够，可能要1.2米以上的空间你才能错身。
嗯，对，
就类似这样，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我们叫做这个人的尺度嘛。
嗯，
所以在我们规划所有的这种，不管是车道也好，车是车的尺度，人是人的尺度，先把那个怎么讲，我们的大小先搞清楚。
哎，嗯，这个很重要哦。
对，这个搞清楚了以后，那我们就回来看需求。哦，所以在街道环境里面，我们现在在推什么呢？在推2050的净零，就是一个永续环境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
嗯，
大家都开始说，哎，我慢慢的是不是汽车的用量要少一点？
嗯，
慢慢多做一些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我们开始多骑脚踏车，
好，
哦，让这个人力做一点贡献。
嗯，
那人力贡献的时候，其实它的污染是降低的。
嗯，
那这些就是一个所谓的正向的永续环境的一个循环。所以在我们现在规划里，我其实自己啊心里面内心想的一个理想是，我们可不可以要赶快把这个脚踏车道系统
做
更彻底？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是。
对，脚踏车其实在台北哦，
嗯，
你看3不50哈，就是到处都有我们的 U bike， 我们有微笑单车，
嗯，
可是我们没有脚踏车的规划耶，
我们的少。
是不是太少了？我们只有3纵3横嘛，像复兴啊、新生啊这些都有，可是有了以后，其实呢，它以整个联通的系统来讲不够。好，
嗯，
再来是脚踏车常常因为空间不足呢，跟人行道混用，
而且其实常常会跟人出状况。
是的，
哎，这个就是我们使用者到底是往左边走嘞，哎，右边走，就是使用教育了，
不清楚，
对
对对。
嗯，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有些人会说啊，不对呀，啊，你这样画不是。那是脚踏车走的吗？哎，不对呀，啊，这不是人走的吗？
对，
不清楚。
对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造成很大的困扰。你不要说人跟脚踏车，像我有时候我自己在开车，
嗯，
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我右转，哈，
哦，你怕人出来吗？
人都看得到，人都看得到，因为人的速度慢嘛，脚踏车咻冲过来，哇，根本来不及
啊，哦，真的。
但是脚踏车它是。就是骑在人行道上，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会胆战心惊，
嗯，
现在开车很紧张的
、欸，真的耶。
对，
就变成说 人怕车，车也怕人嘛。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哦，真的要请大家要特别的这个了解哦。可是我想请教一下委员，我们一直在讲到2050近邻，对不对？我们总是要着手嘛，是不是？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哦，怎么样去培育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才有办法下放，不管是在未来的这些设计啦、规划啦、执行啦、这个里民啦，因为这都有牵扯到人嘛，对不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提的真的很好哦，因为在永续环境里面啊，我们在谈这个净零哦，净零大概一般哦就是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节能，一个是减碳。节能呢，我们大概在绿建筑里面就拼命的在做节能这件事，那大家也都越做越好。
真的，
对，可是减碳这件事情呢，需要大众的努力啦，其实是辛苦的，因为我们大家都要方便嘛，每个人至少客车都有，因为我就是方便，即使是我们台北的交通大众捷运做得这么好，结果呢还是很多车子。
没有办法，大家还是习惯，而且一家至少也有两台。
对，那再一个更可怕的就是摩托车。
对，
我说这就是方便嘛，就是你随便停都停得了，就是变成说大家觉得为了方便，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人用路人的一个一个习惯，因为大家都方便快速，所以我们的那个便利商店那么多，因为大家都方便。
真的啊，而且最好就是在我家楼下。
对呀，
你有没有发现？
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态嘛。那摩托车这个问题，我其实个人认为啦，其实摩托车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真的要好好的去正对啊，正视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摩托车哦，它在道路上面占了非常大的量。然后再来呢，不守交通规矩的很多，我们每次那个禁行机车的上面都是机车，常常这个样子。那这个事情是说，我觉得大家要彼此哦，当我们的规范出来之后就要遵守。那摩托车的规范我觉得规范的太少了。然后再来是摩托车到底要不要有一个这种所谓的其实现在已经不能叫机慢车了，摩托车比车开的还快。机车的要不要专用道，然后脚踏车要不要专用道，这件事情在我们重新去思考街道环境的这种所谓路权分配的时候，是必须要去面对去正视的。我们应该这样说，整个应该全台湾吧，整个交通单位在做这个道路规划的时候，有一个叫道路规划的这种所谓的守则，本来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守则，但是呢稍微一成不变，就是说我们在现在时代的需求，譬如说我可能脚踏车需求多了，我怎么样在这个变化里面呢，可能要去调整一下这个路权分配的这个考虑还有安全。那脚踏车跟人之间真的要共用吗？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通勤族在这个方面就是根本就不可行。所以如果真的要禁令，真的要鼓励脚踏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脚踏车道的系统规划得很好。
对，
好，还有像摩托车的停车，它不只造成了这个所谓的人行道跟车道之间的这种边际上的问题，这进进出出嘛，问题很多，好，还有很多路障，也造成了我们市容的这个不能说破坏了，因为是必须，但它的市容的混乱呢，却一直是被摩托车所这个所影响。我们去这个欧美日啊，去看他们的这个道路，他摩托车真的少，所以看起来说，为什么这么舒服，这么平静啊？其实少了很多这种到处都停的这种摩托车。
对，
那这对我们来讲，我是觉得我自己的心里的期望是，能不能用一个这次人本的这个机会哦，也把摩托车好好的
列入进去，
对，好好的来做一个检讨。对，要不然的话，你改一没有改二，还是问题会存在。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哦，这是一摩托车，对不对？然后我们大家讲到了这个禁令的问题，然后把这个计划如果纳进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哦，就除了提供大家以后未来的一个重新规划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道路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在跟建筑物之间，还有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从化区，对，正在做规划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把它变成是一个例子？
对，你讲的太好了。其实像只要有这个从化都市更新的机会哦，我们政府真的要担让，
要小心，
就是对，要担起一点责任，就是你要把公共空间想清楚，要系统性的先把规范做出来，再去要求私人的开发基地，那这样的话就是点嘛，一个点一个点的开发去更新，那更新以后呢，其实你的规矩先定好，那你连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理想。 对，那刚刚提到就是净零这件事情哦，我们一直提到减碳了，可是你知道减碳也是消极嘛，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更积极的是增碳。我还讲的就是说，我这样讲也是有点怪了哈，其实就是树这件事情哦，千万不要小看它，它在空气里面产生的净化的功能哦，就是你想象不到。那我们如果能够多考虑一下树的生长空间，或者用好的绿带能够去把这种所谓车道、人行道、脚踏车道这些都做适当的一些区隔的时候，我又可以享受绿荫，我又可以在绿带里面哦，所谓雨水排放的时候它又可以收水，对不对？又可以保水，所以它整个环境的设计呢，它是可以一次性的就把目的全部达到。那像这些断面呢，其实可以在我们在这种所谓的培训的过程里面，让所有可以参与规划这种道路工程的设计师哦，都能够理解到这个重要性。就是事情呢，不要只做一点点或者只做一半，我们可以多方面的多考量，为了一个所谓的远大的目标哦，去这个整合。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了。那我知道很难哦，不容易哦，尤其是面对现况的使用这么多的瓶颈跟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都要退一步哦，让一下，让大家的公共空间呢能够更好。
哎，真的，而且我觉得不能太自私了，就是不要去想，不要把它想得太简单，然后或者是说好吧，那个反正呢，我们有规划师，我们有建筑师，我们有设计师，我们有公单位，因为大家都会想说推给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可是他没有想到执行者还要再去沟通，因为使用者是人民啊，对不对？
对，
这里面还有包含了李明，这个，而且在未来做好的同时，这些使用者还是回到人民的身上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我们大家可能要再努力的想一下啊，不是那么简单说哦 ，OK，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来做个规划。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现在会很重视这一点，然后又邀请了这个委员来谈论这一个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新的概念，从你自己要先从自己新的出发嘛，然后自己有一个新的概念哦，了解哦，我现在居住的环境我可能要有个改变，那我也可以来去听听这些真的实际上在做的人，然后以及呢他正在规划的人，诶，他有一些新的建议我们可以给他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其实就是哦，在这个整个的规划，我们讲这个空间的使用来讲，政府有政府的责任，他要定规范。可是人民要人民的责任，他要遵守，或者是呢，他要这个去能够遵守，对不对？他要有一个这种共同的心。那这个共同的心哦，不管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在我们现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社区意识发展的状态下，其实是一个好的发展。我们有在听声音嘛？听声音，听需求，然后反映到这个规划上面，让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很棒的公共制度下面哦，能够实现理想。这个真的是我心里面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是太棒了，因为人本规划师这件事情哦，它真的就是一个彻底的，它等于我这样讲，产官学一点的不为过。产就是说我们的专业嘛，官就是官方政府，学界好，学界在协助这些规划师们，你们怎么样能够做？但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民，产官学民，这民众的沟通是不断的在发生。这个机会其实非常的棒，我一直认为交流哦，或者是沟通哦，其实是最好的解决事情的管道。如果可以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我们都希望说继续的往下推。
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今天呢，这个好不容易啊能够抓好时间啊，怎么可以放过委员呢？啊，这是我的工作啊，也是最想要实现的哦。这个一次让我们的民众了解哦，我们生活居住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当然陪伴大家也是北市都委会的这个潘怡如委员。那本身呢，也是我们这次推动人本规划师培育计划哦，我们的这个课纲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潘玉如委员哦，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呢可以不只是长知识，也可以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我们先让委员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谢谢各位听众，还有网络的朋友，谢谢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分享。
拜拜，
拜拜，
完事后继续悠悠宝贝啊。
十七个，他想到外头走一走，听说外头世界啥都好，没人肯与孤军吃汉堡。胡同里有只猫往外跑，离开他那穷街眉头，来到繁华大街上寻找传说夹着牛肉的面包。他这边高高，那儿悄悄，连残根深药都吃不着。他的家乡话无人知晓，连看大山都没人肯聊。他寻不着就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他抹不掉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伤心的泪只往下掉。他寻不着求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他抹不掉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别人的土地再美好也比不上自个儿的巢。穷街眉头，来到繁华大街上寻找传说夹着牛肉的面包。他这边高高，那儿悄悄，连残根山药都吃不着。他的家乡话无人知晓，连看大厦都没人肯聊。救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他抹不掉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伤心的泪只往下掉。他寻不着救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他抹不掉忘不了昔日种种骄傲，别人的土地再美好也比不上自个儿的巢。
悠悠宝贝啊，
带大家回到了南区都市基础工程分署。那么国土管理署哦，这边也特别讲到，因应整个南科就业人口的成长跟交通的需求，而南科的一个整个特定区域的南侧，也就是新港社 大道与南科联络道路路口高架转向的一个改善工程，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工程总经费是 3.3 亿元，中央补助了 2.6 亿元，由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而这个计划核定办理改善道路工程，并采立体化的一个车道设计，而新建的桥梁长度475公尺，而宽度是9到10公尺的一个两个车道，而立体化的一个桥梁长度约1公里，平面道路改善工程，工程呢也马上即将在这个今年哦2月7号的农历前已经正式通车了。那么当然也疏解了整个国道八号的南科交流道、省道台一线跟北外环道的一个车流压力，与改善整个南科上班尖峰时间交通拥塞的问题，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感了。好的，当然呢，未来哦，这也鼓励地方政府积极的来检视一下辖区内的一个道路改善需求，善用中央计划的一个经费，来针对既有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环境来提供给我们的市民朋友。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
是运气。